大家好，我是主播 Captain， 这里是浪说博客。
大家好，我是狼叔，这里是浪说博客。
上期就是我们前两周录了一期那个总结嘛，我和狼叔觉得不是很过瘾，今天又请了两个好朋友，然后过来一块聊一聊。
大家好，我是好朋友之一，那个非常感谢就是两位主播能够邀请我们过来，然后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当然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啊，因为时值这个年尾啊，以及25年的年初，我们希望做一些关于去年的这个在前端界的一些重要新闻的盘点，以及展望一下25年以及以后的啊一些这个发展方向啊，所以我们呢今天就团聚在这里。那下面请我们第四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好朋友的二号小帅，今天过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这位是不适合透露姓名的小帅先生，
滚滚是今天的阿美。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
之前我其实有关注过比较多的这个主播，他们会针对每个自己擅长的这些领域会做一些这个总结嘛。之前我们私下也讨论了很久，就是也想聊一聊技术方向的一些总结，就是看有没有一些什么方向的趋势，然后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吧。然后在聊之前，其实我想就是让今天在场的四位人大家都聊一聊自己24年的这个个人总结吧，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想听的。小美先来。
我要是总结的话，我觉得我就起得太高了，因为这个生活实在太快乐了，对吧？我就不总结了，我怕大家这个愤怒之下就关掉了咱们的这期播客。但是我其实更希望听这个因为其实过去的话一直是船长或者说狼叔来作为这个访谈的这个嘉宾去向我们的嘉宾提问。那这个问题的话我其实挺想问两位的，有两个方向吧。第一个是24年你觉得在你的工作和生活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些，比如说前端技术你这个工具使用程度最高的最让你惊喜的是什么。那第二个的话是在你过去一年的这个生活中你觉得通过这些工具也好技术也好，就是更宏观的角度给你发生了哪些变化。狼叔。
那我就先说吧，就是第一个的话是我在年初的时候其实对 Vision Pro 非常的感兴趣，然后我玩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后面我发现这个价格和它的这个生态的话目前看还是稍稍有点欠缺，但是在 AI 能力的加持下的话，我对于这个 XR 在未来的领域的发展的话我还是非常看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是我也会关注社区里边的各种新技术，比如说像NextGS Tailwind 的，然后 ShadowSceneUI 这些都还是非常的流行的，包括 Astro 是其实是让我最感受非常深的，我在后面那个很多大会上的分享的话也都会去介绍这个，尤其是它非常具有包容性，通过 Markdown 去写嵌各种 Vue 组件React 组件那对于未来 AI 时代这个大家用框架的时候使用成本会更低，比如说有个组件 Vue 有 React 没有，那我就直接嵌一个 Vue 的组件就好了，另外它的性能各方面也都非常好。那第三个的话是关于这个整个 Node 生态的，大家可能看到比如说像张秋怡把这个 require 的这个机制可以在 ESM 里边直接用 require 了，那这个东西虽然听起来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实际上对于整个 Node 社区把 CGS 和 ESM 生态打通这个东西的价值是非常非常的大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今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个新闻说 Node 把 TS 也引入了，其实我们看那个 Dino 最早把 TypeScript 引入的，然后 Ban 也引入了，那其实 Node 也把它引进来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整个社区互相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关于 AI 了，除了自己像 Cursor 啊什么这个 Bot V0.dev 这些比较常用的这种工具以外，还有像这个蚂蚁的 VueFox 的话其实我用的也蛮舒服的，这真的是给你一张图片，然后直接通过大模型去识别出来里面的图片和位置，然后再去生成代码，和这个人写的能做到非常接近，这个是我个人觉得说在确定性的这种开发里边，就是我们现在传统开发里边能直接嵌进去能用大模型，不是说我 通过 GC 的方式，哎，这个生成了几个，然后你选好不好？它不是这样的，它是说你图片长成什么样，我就给你生成什么样，而且这个代码是具备可读性的，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好的点吧。我基本说这四个吧。
其实我们在前段时间讨论我们今天要聊这个主题的时候，在 Twitter 上也发了一个 Twitter， 然后艾特了一些我们的小伙伴去聊一聊他自己觉得去年前端界有哪些新闻。大家也可以在 show notes 看到这个链接，然后也可以在评论区，然后写出你认为去年啊印象最深刻的一些前端界的重要新闻。好，同样是这个问题，我们交给我们的嘉宾二号小帅。
如果说去年的话，可能给我感觉变化最大的就是 AI 了，然后基本上去年也写了很多代码，然后如果说以前写代码的话，像比如说用一些其他的 IDE 啊，可能要记很多的一些快捷键，快捷键，然后去做一些重复代码的一些治理。但是用了那个 Cursor 和豆包之后啊，基本24年代码量增加了很多。然后呢，但是对于这些比较日常化的一些开发工作的话，基本上都用 Cursor 和豆包去替代了。包括我们现在因为做前端嘛，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切图的情况，基本上我就把这个设计稿丢到豆包里面，让他去帮我先出一个简单的HTML 加 CSS， 这样的话我再基于这一版去做开发，速度会很快。然后还有一些像 Cursor 的话，去做一些代码提示非常快。以前我最早的时候用那个 Vim 的时候，经常包括用那个一些 AWK 去处理一些那个行文件的时候，前面和后面去做一些去重或者是取消。那现在用了 Cursor 之后做一遍，然后下次他就记住了，直接按 Tab 就完事儿，效率还是很高的，帮助我做了很多的代码量的输出。
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专业的前端项目里边不一定能提效那么多吧？还是说新项目还是新功能开发？你这个是
还是存量项目的局部功能的开发。对，因为其实大家都在讲那个 Cursor 或者 MassCode 这些，其实对于一个从零到一去开发一个项目特别快，但是我们在日常开发过程中对于一些存量项目的改造它也是也很有帮助的。对，主要是写一些代码然后帮助它快速生成。
那你现在对它的这个信任程度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你还会进行人工的 review 吗？还是说就完全可以托管给到？
基本上如果说有代码的话，100行80%是他来去写，20%是我来去写，然后基本上离开他可能会让我的工作效率打一半吧。
你还会对他这80%的工作进行就是一个 double check 吗？
他可能写的比我好吧。
那就是学习，对吧？
学习，
学习一下这个先进的这个。
其实这个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开发者，他本身对于代码理解和调试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理解说他直接用，然后花20%去调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可行的。
好，同样还是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的话，其实刚刚已经提及了很多就是非常流行，还有大家去年印象深刻的项目，我们会在之后的这个节目里面再一并展开。那同样还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交给我们的 Captain。然后一方面是你自己个人，另外一方面在工作中，其实掘金的这个社区里的话也会有非常多的这个明星项目受到大家的关注，也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社区上也经常看一些文章嘛，就我个人工作来说其实接触技术非常多，那我觉得就前端而言的话，今年可能有几个方向是我一直在关注的一个点。第一个就是 Apple Vision Pro 嘛，这一块就是操作系统级别的一个新的交互方式，但是虽然它也可能有停产的风险，对吧？去年那个它的预期应该是非常不够的，但我觉得它带来的这种潜力还是有的，就是相比传统的这种 PC 或者手机端的这种移动系统，它带来一个视觉上的一个交互上的一个革新。对，然后另一块的话，我觉得就是鸿蒙吧，可能就是它值得在国内这个生态环境下值得去关注，因为本身就是 native 的这个应用开发可能已经比较成熟和饱和了，我觉得这一块可能会给这个移动生态应用带来一些新的一个活力。其实现在反过来来讲，大家谈前端不再去单纯的说前端了，我觉得其实有一种趋势是在聊整个现在大家都叫大前端嘛。什么是大前端？就是前端应用加客户端嘛，我理解是包括这样的。然后因为前端单纯去做外部应用的这个趋势可能比较少了，但我也有一些公司在做，但是大多数公司是业务驱动的，它前端其实更多是在做业务的需求，这个是根据市场需求有关系的吧。 然后另一块的话，客户端我觉得就是因为它的潜力可能都被释放个差不多了，现在更多还是在这个应用生态吧。但是今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我觉得值得期待的就是系统级别和这个 AI 加 AI 的这种就是潜力的一些释放。因为之前前端上就是怎么讲，它其实就是你在那个外部应用去使用前端和在系统级别开放接口去做那种 native AI 的这种应用肯定是两个概念。我理解后者更方便用户去就是生态应用会更好做一点，所以我比较关注后面这个方向有没有一些新的趋势吧。然后其实再总结一下，无非就是鸿蒙，然后这种前端方向的一个融合，另一块就是 AI 带来的一些前端新的方向上的一些可能性。但这个可能性是什么我现在还不太好说，但是社区上有一些这个项目嘛，像 Flowise 这种一些前端交互方式上的一个改变，我觉得都可以去关注。对，
Nice， 非常谢谢船长的分享，我觉得几位嘉宾说的也都比较全面了。然后我这边个人的话分享一个我今年的一个新发现，就是其实前端圈的话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新的框架，新的这个组件其实都很方便，新的工具。然后我自己的话就是推荐一个我现在刚刚切换到的建站的一个平台，刚刚我们也聊到 Astro， 对，就是我现在切回了一个国内的开源方案叫 Hello， 就是非 to cloud 非智云它出的一个，它比较类似就 WordPress， 然后它也是一键部署在 Docker 上就可以了，然后它还跟国内的几家云厂商就是好像有那种套餐式的那个服务。然后在这之前的话其实我用的是就是 Cloudflare 那个 Pages， 就静态页面托管的那个功能，它的确很免费，但是因为就是访问速度的原因，对，访问速度真的是一个还挺麻烦的事儿，然后我就继续找其他解决方案，包括 Astro 啊什么的，我也看了，Astro 也很漂亮，就它也很高效，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就这种，就一键部署，然后非常方便的，它还有一个后台管理。我觉得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好处，一个发现啊，就一个好处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中文生态友好的产品设计理念。就 WordPress 我用了很多很多年，我也骂了它很多很多年，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它也有很多就是技术债啊什么的啊。然后一个新的东西，它非常的包袱很轻，然后你甚至可以直接联系到团队去提交你的一些问题和诉求。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发现是，我觉得国内很多开源的这个软件工具什么的，它其实在持续迭代，就它还真的是蛮有生命力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惊喜。然后在这之前的话，其实就包括国内的一些公有云，可能除了我们的业务上的话，个人的项目去使用会觉得成本有点高或者不够 sexy， 但是我现在发现好像还挺好用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看一看之前就是可能忽略掉的一些解决方案，然后也会给到你惊喜。还有一点好的就是他们的确便宜，他们双十一还搞活动，所以这个也是分享给大家一些这个 fun facts 吧。好，那结束了我们刚刚的这个每位小伙伴的去年的一些总结，我们也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议题，就是2024年的前端技术界的这个项目的盘点。那我们的话呢，其实也是基于我们行业内一个比较有公信力或者说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榜单，叫做2024JavaScript Rising Star。我觉得很多前端界的小伙伴应该也就知道，到年底的话其实有很多这类型的榜单。然后这个 JS Rising Star 的话呢，它也是基于就是多种维度的数据，主要还是靠GitHub Star， 对，来盘点就是大前端界各个方向包括这个各个生态的一些就是受欢迎的项目。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肯定这个第一个他们的语境呢肯定还是以美国开发生态为代表的，所以可能有我们一些不太熟悉或者说在国内小伙伴们不太流行的项目啊，但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参考意义。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在 STAR 数上其实大家也会有的时候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公允的这个评判标准啊。那但是反正我们也就是看了一下这个榜单还是有点说服力的啊，所以我们也基于这个榜单的话会和大家聊一聊。榜单的地址呢我们也在 show notes 里面，那当然掘金上呢也有相关的一些文章，大家可以参考着相关的内容一起听我们这期的节目。
刚文文也稍微聊一下，那其实我接下来我们就重点去聊一下今年的一些方向趋势啊，但是 遍布一定很全，因为我们每个嘉宾可能受这个视野有限，然后也能关注到的项目也比较有限，那我们可能会重点挑自己熟悉的这些方向去简单聊一聊。那第一个我觉得应该去聊一下前端框架吧，这一块我感觉每年的热度也很高嘛。那狼叔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样讲的，像 React 啊、Vue 啊、Angular 之类的？
前端不那么专业啊，一会儿那个小帅来补充。HTML X 的话，其实它就比普通的 HTML 多了一些属性，比如说以 H 叉开头的，所以它在写法上其实是蛮好的，也算是传统的 HTML 的一个升级版，所以像加了一些语法糖吧，就相当于说 HTML 和 Vue 结合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 star 这么多，我感觉还是蛮惊奇的。但它
谁在用啊？
不是正经前端，就是正经前端其实还是三大框架为主，比如说 React、Vue 啊、Angular 这些还是为主的。然后那个 Servlet 的话，其实是那啥，它是一个基于构建编译型去做的啥的。
对
对，但是 HTML X
确实不多。
嗯，我这里补充一下，就是它因为这是每年的榜单嘛，肯定要跟去年的做一个比较，看哪些增长的比较快。我记得去年的话应该是 React、Servlet、Vue.js、Angular 都没有上前五。
对
啊，对，然后还有 Milium
也很少，
对，很少用。但当然，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每一个这个开发的环境它可能大家的习惯不一样。然后所以大家可以基于就是现在的比如说排名啊，就 React 排第二啊， Vue 排第四，对吧？这个事情大家觉得比如说可以发表一下意见或者想法。
我觉得国内的话还是 React Vue 为主啊，这个肯定是前两名啊。
然后我们也看到今年 Angular 回到了这个榜单的 Top 5。
今年 Angular JS 我记得他上那个 GitHub Trending 上了好多次，然后像 SSR 相关的，还有他基于 Angular 做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脚手架的相关的框架非常多。
对对对，因为这几年的话其实 Angular 虽然它也是一个非常长寿的这个框架，但是它其实在React 和 Vue 之间的那个就是最火热的竞争期的话，它其实并没有占多少的市场份额，但是这几年出了很多重大的这个版本的调整，然后对它的一些设计理念也有一些更新和升级，它之前被人诟病的一些比较沉重的那种特性。
我理解还有一个点的话，就是今天这个开发者其实已经适应了比如说像 LC 啊，适应了一些像 TS 更的复杂的这种开发范式了，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原因。
就是前端开发大家的这个就是技能点也在提升了，
提升，
对，然后大家的这个对于复杂工程的一些需求的话 Angular 也能实现了。
对对对。
那像这些榜单上榜的这五个 framework，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去选择一个项目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就比如说我们听众想要去选一个新的开发一个新的工程，榜单里面上榜的这五个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呢？这个要聊一聊吗？
我觉得可以聊，但我觉得主要的还是 React、Vue.js 和 Angular 啊，甚至可能 Angular 都不适用于大部分一些轻量级的项目。所以最终还是会回到 React 和 Vue.js 的选择，
基本上没啥变化。
对
Angular 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知呢？就是说会让用户考虑到选择 Angular。
那你现在前后端都是 TS 的时候，非常
的 TS 的话 Vue 和 React 一样的，
但你要做前后端分离啊，它可以直接连在一起啊。
那 Next JS 前后端不是也在一起吗？
也可以。
对，那么所以 Next 和 Next 那不都是 React Vue 的吗？Angular 的其实 Angular 对于一个我们前端开发者而言，它到底在哪种情况下会想到有 Angular 这个东西呢？因为 Angular 最早我接触它的时候是在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 1.0 还是 2.0 版，我都不知道现在 Angular 是什么，它的版本号是怎么命名的了，现在感觉离我太远了。
是，它是很古早，它好像2009年吧，2010年前后发布的。
对。
但我觉得它主要的特性或者说大家对它认识，
唯一有点帮助的就是像刚才狼叔提到的贡献了几个 LC 的库，
指令什么各种。
对。
嗯。
所以今天还有3.5个新增的 star， 所以比较好奇啊。
就还是说的，就这两年的话就有一些版本更新，然后之前的话大家觉得 Angular 只适合于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个工程，然后它对于很多就是初学者的话，它其实也会有一定的门槛和难度。但是它依旧存在于就是 Google 技术相关的这个生态里，然后它对于其他的一些就 Google 相关的技术栈它还有一些特别的支持，所以就是还是有在做这个事儿。然后包括其实 Google 前几年也没有在推 Angular 了，就包括现在的话它以就大前端在 Web 的整个技术生态就往前推，然后是比如说 Web GPU 啊什么这些也一块在做，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是看一个编程语言它的生命力，就是它可能就是处在某个周期，它会不适用于当时的比如说一个开发环境。前几年的话如果大家都做那个比如说移动应用开发，那其实会有一些更轻量级的就是一些东西，那可能到了某个时间大家又做什么 Chrome App 开发又或者别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适用于在不同的这个阶段里面就是编程语言自己的发展也会有一些变化，这就属于叫反反复复它又回到了 Top 5, 也许明年又不在了。
这个里面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刚才没讨论清楚啊，比如说我是一个前端，那我又选择 Vue React 其实和 Angular 没啥区别，但是如果我是一个 full stack 一个全栈型的一个人的话，那我会更倾向于说像用 Angular 是最舒服的，然后其次才是像 Next 这些。我是这种体感。
如果说我们听众中有高频使用 Angular 的，也可以在评论区留出你自己的这个环境，还有你觉得怎么样认识 Angular 的这个评价，和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好，我们看到全面的这个榜单里面，下面就是比如说Medium 啊、Solid 啊这些，就是大家也会经常用的。当然大家之间的这个区分度好像也不是很明显。就比如说你看，就是 Angular 就是3.5K 个型，然后 Medium 就是就其实大家之间的差距并不是特别明显的。好，这个是咱们前端框架，那我们再进入到下一个吧。我相信前端框架的这种不管是什么竞争啊，还是说大家的这种口水战啊，还是会持续下去的。就技术选型这个是东西永远是大家的这个主要议题。
这还是那个 React 的生态嘛，这个狼叔应该有的讲，有些还比较熟悉的。
那个 ShaderUI 的话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像他那个用 Taiwan 的写的，然后像主题定义各方面都非常方便。
那像这个山洞 UI 的话，是现在业界线里面如果基于 Taiwan 的去做的 UI 组件库都有哪些啊？比较多的吗？还是说这是唯一的？
我理解是这么看的，是比如说我们上一代的框架，像 AntD 这种 AntD 蛋这些，然后它属于跟它会有一个比较本质性的一个变化。
就是 Taiwan 的，
对 Taiwan 的，因为那个 Taiwan 的，像你写 CSS 的时候，你之前很多都是要我们直接写在那个点 CSS 里边嘛。
Okay.
这个里边的话，是你可以在 style 里边直接写，所以导致很多可以，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布局啊、什么宽度啊、什么响应式啊，都可以在那个里边去写，所以它的灵活性是极好的。另外的话，是在 AI 可以帮你去做好很多很多各种生成。你只要描述的足够清楚，它帮你生成的代码也是非常好的。
那狼叔，你觉得这种设计理念是现在这种中间态的一种方案，还是说未来的确这种组件就会更？
我个人对这个模板是非常喜欢的，就是尤其这个玩意儿喂给 AI 学起来超级快，所以我个人觉得说这种是 AI 友好型的。那你说是不是中间态？这个难住我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比如说未来，比如说把它可能会直接放到现在就是工作环境中的某一个部分，就更自然的融入进去，而不是
这个不一定，这个可能因为我们各家大公司都有自己的框架，在那个框架之内去嵌入 Tier One 的是有可能的，但是直接用这个 Shadow 什么这些 CN 这些的话不一定。我理解是这个。
那这个 Shadow 它背后的 Design System 是它的设计优美，它是区别有跟其他 UI 组件库的区别是什么？
没本质区别。
刚主要讲了它的那个对于 CSS 的使用方式，它的核心的理念是 Taiwan 的，但是对于视觉上来说没太大区别。
这个不太好去讲，因为你比如说 Ant 四、Ant 五，你怎么去就来去讲那个设计那啥，对吧？
所以还是当下流行的一种趋势和习惯，就是
因为它基于 Tier One 的，所以在定制上其实更容易的，而且你只需要熟悉 Tier One 的，你在这个上面去往上不断的 style 各种加也很好。
所以它核心的优势是在于 Tier One 的一个上
灵活性，对 Tier One 的太强了，
是的，
其实，在就 React 生态系统的这个榜单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老演员， 但是现在还能保持一个比较快的增长。
但这个其实不一定，比如说像 exec 类的照，这个我理解它只是一个 React 实现的一个开源项目，一个画布而已。
对对。
但是它算生态吗？
它不是生态，对。但为什么就是它的确在美国市场就这种场景行就比国内更多，
嗯，
然后它更受欢迎。
就是画布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场景，包括像 Afan 啊什么各种 Notion 啊，这些都非常需要这种的。
没错，没错，对。所以像什么，
这个我觉得和创作方式的变化有点关系，
嗯，
因为有一种之前大家可能习惯在就是纯文档或者类似 Word 那种东西上去记录文字嘛，
嗯，
那画板它其实因为其实是没有边界的，它对创意的表达可能更合适一点，它能聚合很多的一些东西在里边，这也是这两年好像就是这种笔记类的工具的一个趋向嘛。其实出了很多这种明星项目都在做类似的交互，像刚刚老师说的那个，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像飞书啊，他也有做类似的画板工具。嗯，再比如的话像那个 Apple 前年是在 16.0 以后吧，好像加入了一个画板工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也挺好用的。他配合那个 iCloud 就是全端同步，我觉得挺好，可能是也代表了就是海外的一些需求吧。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就是他把屏幕的这种自主权更大的释放给到用户自己本身，然后而不是说之前的这种
不太受限。
对，
对，
表达不受限，然后也不是传统的这种比如说 button 啊，或者说这种点按的这种操作，嗯，对。好， OK， React 生态系统我们也快速过一下。
那个 Next.js 的话，
哦，对，
其实我个人不喜欢，但是整个社区里边用的非常多，
请说出你的理由。
啊，
大家准备好喷吧。
没有啥，就是它会给你固定很多叫什么写法，会导致你在定制的时候，因为它本身是个黑盒的东西，所以在定制的时候会尤其的难。但是好处的话就是开箱即用，所以在很多的项目上，比如说像一些 Web3 的前端什么的，还有一些像这个做 AI agent 的，然后很多这个中后台的相关的，其实都是一把锁，非常爽的。嗯，这个的占比，我觉得在今天 Node 虽然声量不是那么大，但是 Next.js 的使用量其实是普及的非常非常好的，尤其是像 Twitter 上各种独立开发者，这基本上是必会的。然后还有基于 Next 做的各种模板，什么 SaaS 模板，哎呦，这个相当的火。嗯，
狼叔可能在 Node.js 比较资深，更喜欢使用这种比较偏底层的，
嗯，
说反而像 Next.js 这种方程的特别好，对于用户使用成本非常低。
啊，确实
对，
不是如果你真的被坑过，你要想去进去里边去改个东西非常困难。
嗯，
但是我挺喜欢的，因为我和狼叔的需求不一样，
需求小白用户适合。
对对对，我确实我像我那个做独立产品的那个官网那种，
嗯，
我觉得用 Next 能写出来很不一样的感觉。对，
比如像搞一个 QPS 是一万的就不适合用它了。
对对对，但是它在那个就是它在国外比较火，是因为在一些独立开发者就是对，还有很多人他卖模板就收入上百万美元，我觉得它的生态挺，
嗯，
挺不错的，
生态大 Verso 然后各种非常快。
对对对，
美国独立站会比较多，
对，
不局限于其他电商。
而且你想想，独立开发者上来的话是做产品本身，技术上能用就行，哪个快就用哪个。
对，
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话，大家看看 React 这个榜单里面还有哪些值得聊的。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推进到 Vue 生态。好，那 Vue 生态的话，其实也是我们国内非常活跃的一个生态。然后我们这个完整表单的话，其实有非常多大家熟悉的项目，但是前五的话。我们先来看一看有没有几位特别熟。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 SlideV 是通过极少代码，然后把那个叫啥那个 PPT 的那种展示方式做得非常极致，然后尤其是它里边有个 Canvas 那个画布，然后那个 Ant 服用写起来的话，这个太惊艳了，我觉得这个做的是相当棒的。然后那个 Next.js 的话，我了解的是它以前我们经常是拿我们自己的 SSR 框架去鄙视 Next.js， 然后 Next.js 吊打 Next.js， 以前是这样的。但是那个这个 Ant 服进来了之后，这个 Next 的性能据说是有质的变化，就是非常的强。 所以它排在第一，我是可以理解的。然后那个 Slide V 我觉得也蛮好的，其他的接触比较少。
这里有小帅熟悉的项目吗？
嗯 ，Vitprice 这个我感觉，这个排名也是比较不错的。对，然后去年应该是现在可能大家如果想要去搞一些组件库的介绍啊，就这些站点啊、建材站啊，基本上都会用 Vitprice。速度也特别快。
嗯。我们看到这里很多项目的话，就是有我们比如说国内开发者的一些原创的项目吗？
像 Element Plus 这些。
是吗？
其实 Vue 生态里边非常
多都
是中国，
很多都是中国的。
我说在这个表单里。
Vue Plus 也是。
Vue Use 好像也是。
对，就 Vue 生态基本80%都是国内的
开发者公司，
都是对华人
其实
华人搞的。
前一阵我和狼叔聊到那个维欧易，那个尤其他不是去年要创业搞了一个公司嘛，哎，我觉得其实提到维欧易的，我觉得应该讲一讲那个趋势吧。狼叔
Void Zero 的话，就去年整个 Wait 生态是在2024 GS State 那个访谈里边，那个是获奖最大的。我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讲，我也非常喜欢那个 Wait 的生态，然后之前也说过，说那个从整个打包的生态Wait 最开始是包的是 Rollup， 然后 Rollup 之后他用那个 Rolldown 去把 Rollup 给重写了，
对，
然后整个这个生态里边能用 Rust 写的基本都重写了，所以他后面成立了一个公司，以 Wait 和 Rust 作为基础技术栈来去整个构建现代 Web 生态。我理解这个初心和他现在的这个产品形态和可交付的这种程度的话，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好的。所以我一直说尤雨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能够让用最小的成本去达成他的目标，我觉得这个做得非常到位，非常好的这种产品。
觉得他在技术产品人的产品 sense 好像比较有敏感度，对，
非常有。
那我们接着聊下一个
后端和全站。
第一个是 payload， 这个小帅应该比较熟悉吧，这些
payload 没用过，主要是还是 Next.js 比较熟悉的。
其实那个像 payload 和 star API 这种，其实我理解都是快速建 API 的那种框架，就相当于说，只不过说那个 payload 是基于 Next.js 的，然后 star API 它是，
所以它基于 Next.js 做了一层封装，它的核心的差异性是什么呢？
也快速生成一个命令，然后还有管理界面。这种的话就是非常受人喜欢的，
所以本来 Nest 点 JS 就够面向于小白用户的了。Payload 在这个基础上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加极致了，
但是 Next
提供了可视化页面是吗？
但是 Next.js 不会管你怎么连数据库，不会管你 CRUD，然后不会管你管理界面的，对吧？
所以它做得更加产品化了。
对
对，所以这里面的介绍它是一个开源的 CMS。
对，所以你看那一和六基本上都是这样这种风格的，但是。它作为 API 的话已经足够用了，
对，是，所以 payload 的应用场景更多的还是在做 CMS 系统下会用到它，
对，然后那个 Hono 其实比较骚气，它可以理解成是 TS 版的 QA 它里边的核心原理基本都是一样的，然后它那个路由的话性能稍稍好一点，它做了很多种，比如说什么 smart 这种加载方式，还有几种什么各种算法型的这种路由的加载方式，这个的性能是蛮好的，然后对 TS 的支持也比科华好，整体还不错的。它不只是这个，它也支持 BAN， 然后这 Dino， 然后这个 Node 三个 runtime 都支持，非常好。
然后说有在自己的工作场景中在用 Hono 吗
？Hono 不用，我喜欢科华。
OK， 好。
哎，我觉得 Sqr 应该比较熟吧，去年和瑞峰聊了应该比较多吧，瑞峰那个是 Sqr 的那个贡献者是吧，
但是他那个 Sqr 的话后面加了很多功能，像什么数据库啊，什么那个什么管理端啊什么的，好多后面都去掉了，但是整体上看的话 Sqr 它绝对是面向未来的，它比这个所有的文档站又往前走了一步，然后又混合了这种像 Next.js 这种偏后端的能力，集成非常的好，然后还加了那个 function， 就是你可以在前端写一个直接调后端的某个 function， 保让前后端去叫什么全站式的这种调用，也基本上做到了。
哎，那我觉得那这个其实如果按今年的话，25年可能还会持续火热。因为那个纯文本它文本比较友好嘛，对，
非常友好，
然后有刚刚你说有支持那个 function call，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大模型这个必不可少的，现在
对
这些我觉得在建站选型上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倾向性吧，对。
对，
我觉得现在已经有趋势了，嗯，就基本上 Astro 已经成主流的一个。
WordPress， 然后和那个 Astro 要比它更强那么一点，但是性能不一定啊。这那个 Astro 底层也是基于 Wait 的，所以性能上应该差不多。然后还有一个点的话是，其实我们可以骚气一点，就是我们如果关注 SEO 的话，其实你用 Astro 包一层，它的性能 SEO 的这种优化方式都远远比你自己去做比如说做 Webpack 性能优化什么的要收益来得快得多。而且它天生支持 React， 支持 Vue 各种东西，你直接集成进来，你的 SEO 简单配一下就出来了，所以我理解这是一个捷径。
嗯，那我们看到这个表单上还有像 Strapi 啊，这个Remix 啊，然后也都出现在上面了，这也是意料之中，就是非常这个
非常主流的
主流的非常对对对流行性流行度很高的一些。
那个第八个是非常神奇的，它是基于 Haskell 写的一个脚手架，但是它用起来跟那个 Rails 很像，但是那个源码不是很好读。然后第九个的话 TRPC， 这个现在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一个标准吧，这个用的也非常多。但是其他框架也都开始抄它的这种前后端同构的这种写法，定一个 action， 然后前端直接调，这个确实也是蛮好的。
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它这个增长的也都比较快，
非常快。对，
哎，其实，在全新社区 Nets 好像也特别火。
对，
对，这个是为什么？
就我们说了嘛，掘金上的一个是新手的人比较多，然后还有的话是独立开发者也比较多，然后还有做自媒体的人也偏多。这些人的话，通常都会倾向于说快速开发的这种啊，开箱即用的。对，所以我理解这个对可能是匹配度会更高一些。嗯，本身 Next.js 在国外的流行度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得多。嗯。
确实，但是在国内建站首选好像不是它，我觉得好像比较追求独立开发或者一些比较追求极客一点的感觉，有这种感觉国内。对，
不是，因为你要操作数据库的话，你在 Next.js 里面操作数据库还挺方便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还有哪些大家熟悉的项目。好，那我们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榜单啊 ，Tooling 工具啊，工具里面的话就是这个很多很多 Rust 的生态项目
，Rustpack 现在已经排到了工具榜单里面的第五了。
嗯，因为本身它兼容了 Webpack 生态、Webpack 5生态，所以插件支持的很好，性能也很好。但你们用了吗？
嗯，在很少的项目里面已经开始落地试点了。
嗯，
对。
但是
为了构建提速，
这里边我最喜欢的是 Wait， 然后对于半的话我说不出来，就是说它性能很好。然后他又内置了各种 PNPM 什么类似于这样的机制，然后打包速度也很快，但很少用。
是，这个榜单里面现在已经没有 Webpack 了吗？是一个增速榜单，
已经没有了，
也不会出现了。
时代过去了，
前十都没有 ，so sad，
前十都没有。
对，
那个 Farm 也是 Rust 的版本的。
对，Farm，
但是 Bone 好像是前年刚崛起的，我没想到它会这么受欢迎。对。
半的性能在 Linux 下面确实非常的高，这个是不争的事实。然后他在 1.1 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支持那个 Windows 了，就是这个作者真的是个卷王，超级卷王，很猛很猛。
卷到什么程度？发版特别快？
那是相当快啊。
嗯，大概是什么周频率？
那怎么不至于？
这个 Farm 好像也是国内开发的开发者。
对，像那个蚂蚁自己做了个 Marco。其实早期和 Farm，包括 RSpack 估计都看过 Farm 的这个源码的。
哎，其实我发现一个，就前十里边好像有4到5个我不是很熟悉的这些项目，除了那个 RSpack， 好像都是用 Rust 写的。对，
你看 Wait 算吧，然后 OS 叉算 ，RSpack 算 ，Rolldown 也是 ，Farm 也是。
对。
然后那个 Turbo 我不确定 ，Turbo 好像也是。
其实 Turbo
也是，
所以说工具类
SWC 也是
工具类的前端类前端界的工具类的一些产品是最容易也是最会被 Rust 去重构的，对，
就
因为它最追求速度。
用 Webpack 的话，启动一个项目，你们要多少秒？你经验？
我们先说构建吧，就是我们一个 Monorepo 的一个项目，构建大概需要30多分钟。
我的至少五分钟差不多。
那你们还快。
嗯，对，项目大小不一定。
项目大小不一样。
对，
MonoRepo 可能会。
其实如果切到 Rust 上的话，确实会快很多的。我们的结论是那啥，就是Rust 去重写工具栈这件事情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了。
对，只要重写那一定选 Rust
的。然后未来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尤雨希那个 Word Zero 给收掉，不确定。就是第一个，各个大厂可能有自己的方案，比如说蚂蚁的 Marco， 然后自己的 RSpec， 然后其他开源的可能会被那个 Word Zero 给收掉。
啊，其实我觉得漏了一点，就是因为我看到这里有一个点评嘛。
嗯，
就是说那个 TS 这一块，包括上一期我们总结的时候，我和郎叔也聊了不少那个 TS 的嘛。
嗯，
因为我看作者有提到 Node.js 现在默认支持 TS。
嗯，
啊，
这是个很好的事儿。因为你看 Dino 一进来就有了，然后半夜都支持，只有 Node 是Node 是伟大不掉，新特性接入会
向后兼容。
对，但是你要看啊，就是它的好处是在于说它极其稳定。
嗯，结束了工具这个表单的这个盘点的话，进入到这个 mobile 里面的话，这些项目大家熟悉吗？ Expo React 的那些，
今年好像是 RN 的声音好像比较多。
嗯，
其他的像那个 Flutter， 你们还有什么特别大的感知吗？
嗯，没了。
Flutter 我觉得主要因为社区核心人员的就是李总现在核心控件人员比较少，但
是
我理解其实这个趋势好像两年前有曲线，像大厂都在就是抛弃 Flutter 转 RN 这个生态，对，像就是某些大厂都在卷这个自研的这种所谓跨端框架嘛，兼容桌面端，对吧？
哎，刚才船长不是也提到2024年有个比较火的一个 topic 是鸿蒙吗？
对对对，
鸿蒙生态会不会对这个跨端技术上
有
影响？
我觉得必然会的。不光是鸿蒙，我觉得国内因为它生态比较畸形，像一些微信小程序这个跨端的也比较火，像那个 Talo 对吧？
对。
然后这个它我看他们投入度虽然降低，但是社区里面活跃度也还可以。对，
今年见到了那个 UniApp 的那个 CTO 嘛，然后他们今年把对鸿蒙的支持排到了第一位。
现在这些已经在榜单的这些跨端的解决方案有支持鸿蒙的吗？
不太会。
好像那个鸿蒙
独立的开发站
拉了一个那个 React 的一个版本，然后去主动适配了一下
RN 的是吗？
我不确定，但是应该是对。
它包括像它用的底层技术栈什么 Arc TS，都是自己猛改的，但还是 React TS 这套东西的。
回到 Flutter 啊，既然刚引入了这个话题，然后我自己有一份这个 part time 是在谷歌开发者社区。其实我们前几年对于Flutter 的这种社区步道的话，还是蛮热烈
的。
对对对。然后这两年的话，第一个是刚刚船长讲到大厂对于 Flutter 的一种弃用。我们知道说像之前的一些大厂，字节啊、滴滴啊，其实都是 Flutter 的一个重度用户。对。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他们也在减少 Flutter 的这些开发量啊。我们的一些认识的朋友，可能也都变成唯一这个团队还留着的人了。然后但是 Flutter 在哪些地方在做增长呢？就是我发现是一些创业团队，他们出于成本控制的这个考虑，的确会使用 Flutter 这种跨端的这种语言，但是他们也会提到，就是在性能上还是会有一个明显的、非常明显的一个这个问题。对，
那个我记得车机上是不知道是蔚来还是哪家厂商，他们的那个车机上就是用的 Flutter 做的。
这个我还了解过一些，因为我们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些那个用户，他今年就是在安卓凉了之后，就是都转那个吃鸡厂商了，他们都主动去用这种跨端框架去做吃鸡适配，因为吃鸡它那个生态也是比较复杂的，你要做多系统多版本的一个兼容，可能跨端是一个比较好的生态。而且还有一个场景你们可能想不到，就是一个设备移动设备的场景，你们猜一下是什么？你们可能每天几乎都在用的
电读笔。
不是不是不是，几乎每天都在用的，现在已经必不可少了，就是移动支付的那个扫码机。那个因为它也比较复杂，它用那个跨端框架的也会非常多。
POS 机吗？
对对对，去那个连锁店，然后点单机 POS 机，他们都是基于那个 安卓魔改的一些系统。
嗯，
对对对。
但是那啥，我整体看的话，就是应用开发的量还是偏少了的，就是还是能用小程序的，大家还倾向于用小程序制作。嗯，
对，我刚刚其实开头有聊到一个点，就是为什么现在叫大前端嘛？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个前端，它的趋势没有前几年鼎盛了，是在弱化的，它是被那个业务和这个所谓的客户端去驱动着走的。它其实没有前几年那个手淘以前那种，淘宝可能是前端最鼎盛的时期吧。手淘之后，现在大家都在转这个app， 然后移动生态，就是包括现在它的生态趋势可能都已经大人头，都是移动端为主。对，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些跨端的趋势，其实它不是在强化前端，是在弱化前端。对，
嗯，所以其实我再回顾这个网单的话，它的确是从各个角度又分析了一下，就是前端的各个这个发展方向的一些变化啊，都能看出很多就整个大前端的一些发展趋势。
对，
嗯，好，那下面我们进入到人工智能。不可否认，好像这个前几年之后就变成 AI 的一个大年了。然后首当其冲被质疑的就是前端工程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那但是我们在这个榜单里面看到的其实是更宏观的这个 AI 角度的一些工具啊，不单单是比如说这个代码生成啊，这些内容。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那我们的这个榜单其实也很有意思啊。
它比较杂，比如
对它比较杂。
我们常用的工具，比如说像 Bot 6啊，或者 V0.dev 啊，这些是一个级别的。然后像 Langchain 啊这种和 DeFi 啊什么那些，我理解是叫什么 Agent 这些相关的。
Agent,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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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间层的。
然后它还有一些小
这些，
这里面
Vercel 是小的工具，
啊、
不，那 Vercel 的话是那个，比如说你。你不是以流式的形式去生成吗？它生成一点吐一点，生成一点吐一点，它是那个工具。这个 AI SDK 是干这个的。
嗯，
你看到这个榜单里面第十个，
嗯，
你猜这个第十个这个按底端叉是干嘛的？它是为了专门用于开发那种
聊天窗口
，Chatbot 这种产品，来做了一个 UI 组件库。
嗯、对，
然后它也把它归结为这个 AI，
我觉得比较合理。今年好像这个方向。很多套壳应用嘛，对对对。
那个 Micro Agent 是 Builder.io 他们做的，然后那个是只有代码能跑成功，然后他那个才能生成，那个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嗯，但你看 Langchain 什么这种，它还停留在表单的第六位。
可能跟他那个版本有关，他那个之前的版本好像就是比较挫，然后后面现在那个 Langchain 新版。做的还不错，包括像那个什么 Langchain 的什么那个 graph 啊什么这些做的非常好。
嗯
嗯，而且那个Langchain 在国企中大型项目里边据说非常有前景。
嗯，也可能跟这个比如说大模型之后的话，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脚步就是应用在各个场景里还是挺快的。
对，
然后有很多创业公司的话其实都是基于 Langchain 这种在进行支持，
各种
那
个应用吧。
对对对，后期的话可能会用到像 DeFi 啊，就是这种 Codes 这样这一类的产品。所以其实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趋势，就是比如说像 Langchain 的话，我们再拉上时间线来看啊， Langchain 的话其实是在就大模型之后的上半段，其实它比较受大家认可。那到了现在的话，可能更多的是agent 编排，这一类的工具，大家觉得更有发展前景。有些东西的话，好像就变成了一个中间态的这种解决方案。
其实我今年一直在做 AI 相关的嘛，然后 Langchain 它火是因为可能前期在前端这个上面有一些优势，它出现在这个榜单，因为它 GS 相关的嘛，我理解前端相关性可能还强一点。但是后来其实2024年以后 Langchain 没那么火了，已经降日了，但是它应用依然很广，因为它在2023年铺的很广，就是大家都在讲大模型就离不开这个应用的 Langchain JS 嘛。然后但是后面又出现了很多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这个替代的生态，对，像那个 Reg 相关的都是它相同解决方案的一种替代方式，还有一个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好像比它更轻量级快速的一个也是 JS 的一个框架吧。对，其实包括微软，对 Facebook 还有国内一些大厂，他们都有对应的一些 框架和解决方案出来。对，特别微软有一个那个那个
Flow
啊，对对对，
但是已经黄了。
但是我看那个 Star 还可以，但是他那个黄好像跟他那个内部战略有关系。对对 对，
他们说啊，就是在国外，你只要会 TypeScript 的，会 Next.js， 然后会这个 LangChain， 你就能找一份收入非常不错的工作。这个也是说，就是前端在 AI 时代的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吧，也是蛮好的。其实你想想也没啥东西，就是各种 SDK 拼一拼，然后你前端的基本技术再结合一下，对吧？我感觉还是这样。
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持快速学习，因为你也不知道哪天这些岗位又被裁了。对吧，
或者学不下去的时候去润到海外。
哎，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20年河东河西嘛。谁也，当然技术领域还不到20年河东河西这么长，但可能3-5年就会变一变。谁也不知道就是 AI 之后会火一辈子吗？我不见得。对对对。
我理解不完全这么看吧，你想想现代 Web 是要从2013年左右开始算的，所以最多也才11年，所以这个还是很早的。
嗯，对，那基本上2年一变嘛。
但那个大家今年普遍的一个观点都是说2025年是 AI Agent 元年，所以
不是 AI Coding 元年吗？
No, 我理解 AI Agent Coding 只是 AI 的一个
Agent 的一个分支吧。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 AI Coding 火，我不想延伸了，因为我在做这个 Coding 方向的。对对对，就是
那个 Agent。 那你觉得 Agent 会那啥，明年会火吗？
哎，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它呢可能是目前验证过就是能跑通的一个方向之一。对，
那滚滚呢觉得呢？
我觉得是你可以看一下，就是你其他的这个技术领域已经没有什么增长的这种趋势了嘛，对吧？就什么 database 啊也好啊，或者就大家已经不再关心了嘛，就包括什么之前火的就是后端的这些SaaS 啊 S 啊还有 PaaS 这些。
对，
那大家把资源如果都投入在 AI 的话，它势必会出现很多新的技术。那每个技术只要是有它自己的生态去讲故事，那每个技术的生态都会更快的去发展。那 agent 的话，现在只要有资本也好，或者说生态也好，在推动它发展，那肯定大家的目光就会集中在这里。当然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要关注底层创新的东西。就刚刚我们从开始到现在我们去夸的，就比如说 Vue 也好，或者说这些一些蓬勃的生态，它其实也是更加关注这种底层的创新和一些生产力的变革。
OK， 那由于时间原因啊，我们稍微收一收。刚刚其实我们聊了很多榜单，那剩下来我看还有很多啊，那我们挑两个再聊一下嘛。第一个就是样式嘛。哎，我其实比较关注那个，好像 Talent 这两年在社交网络和那个特别推特好像比较火啊。老叔熟悉不这一块？
反正我自己也会用，感觉我是觉得还是蛮舒服的。但是就是有一个点，就是容易写的时候，尤其是 AI 生成，如果你对这东西不是特别熟，然后你 AI 生成出来的东西，你的可读性，看着是好的，但是你如果能想把它读懂，还挺累的。
Tailwind 的现在其实我们在业务的开发过程中已经完全推大家去使用了。对。然后其实你它有一些，如果你不是使用它里面内置的那些 token， 它现在也完全可以，比如像
自己去定
一个具体的一个数字，
对对对对，
版本里面。所以这块如果用这么去搞的话，使用成本会低很多，因为原来它就那么几个 token。
但是如果你布局和显然是，如果你都写在一起去
啊，
就刺激了。
一串
对，
特别长。
对。但是这个整体，
所以这时候其实是要封装一些，还是要封装一些组件的。
对
对，
就是他不太挑那个 UI 框架，所以基本上往上加还是很广泛的。
这个 Bottle Strap 为什么第三？
对，为什么永远在这里？十年过去了，
可不止十年了，那是 jQuery 时代的东西。
哎呦，是的，所以就其实就是大家这个在年末年初的时候看一下这些榜单，然后可以和大家朋友们聊一聊，反思一下这个。
那个 Uno CSS 很好玩，那个是 Anthos 写的。非常的快，
是还是能有很多新的收获的。大家可能会发现老东西里有新东西，那同时也会发现很多新的小工具。都挺有意思。好，那下面的榜单我们还聊吗？
我们再聊最后一个那个桌面嘛，刚刚稍微聊了一下。
他想聊这个，估计是说因为 Tori 发了这个2.0嘛。然后 Tori 的原理就是 不内置 Web View， 它用的是各个系统自带的 Web View， 所以你可能需要在兼容的时候比较麻烦。第二个的话是因为它是基于 Rust 写的，所以你要写一些扩展，做一些定制，这个比较麻烦。所以这个是 Tori 的好处，就是打包体积小，然后反正优点缺点都有。
在桌面这个表单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Tori 它是断层式的领先，对它这今年的这个增长，它比第五名的话可能就有一，对吧？
后面四名的
加
在一起，加
在一起还要多，对它比第五名就可能是十倍的一个相差，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在社区的受欢迎程度是大家这个非常肉眼可见的。
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观点。
Okay，
就是它里边有一个点是那啥，是 Electron 其实已经很多年了，而且很多年的情况下，它今年还能有4.9K 的这种增量，这个是相对的很可观的，
比 Webpack 强多了。
它唯一的点就是它那个 Webview 体积会比较大一些，其他的没有什么毛病。然后那个 Electron White 就把那个 Weight 和 Electron 结合在一起，这个也是很好的点子，也是个中国人开发的。
基于这个榜单的话，我们也发现了就是很多这个宝藏项目以及大家对他们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小伙伴们可以在评论区或者说我们的群里或者说在推特上表达出你们的一些意见和想法如果说你们觉得有一些更有趣的榜单或者说更有趣的项目想要推荐给大家的话，也可以留出他们的这个地址。那我们这个榜单差不多就盘点完了。盘点完这个榜单之后呢，我在想说，我们可不可以邀请梁叔来进行一下这个 summary？ 就是你觉得基于这个榜单，你有哪些这个看法和收获？
叫啥来着？第一个 ，Rust 能用 Rust 写的这种基建，基本上还是会收在一起去。这个我们看着已经很明确了。然后在前端框架上，我们这三大框架基本上还是没有本质性的变化的。其实都是一些相对小一点的这种改动。所以在社区上其实响应也不是特别大，然后像 Istio 这种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生态来讲，我理解是比较好的，未来我是比较对它期待比较高的。然后其他的话，对于跨端的话，我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感想。这个船长的这个说法我是比较认同的，鸿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量，就是如果真的喜欢的话可以去参与的。然后其他的对于这个我对那个 Void Zero 是非常的看好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景。
有没有那些就是提到的你还没有用上，但是你想在下阶段进行一下尝试的？
里边有好多 AI 相关的东西我还没有完全用到。
这个问题同样也问我们今天的嘉宾小帅，就是你看完这个榜单之后有什么收获，然后你想试用哪些产品和工具？
其实我每年都在关注 JavaScript 相关领域的一些榜单，我感觉每年的榜单差异是有的，但是其实并不大，已经没有了前两年对于榜单那种关注和
每年差别没有感觉那么大。
对，所以说现在一年不如一年，就感觉失去了关注的热情了。然后，但是，今天我觉得看完榜单，我也有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和其实和狼叔一样的，就是在 AI 这个 topic 下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新的名词。那我觉得刚才也提到了，2024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 AI 的一些产品，包括 AI 的工具的一些涌出。那我觉得后面结束了今天这个访谈聊天之后啊，回去赶紧试一试。哪些没用过的？
对，
马上学
起来。
真
的学不动吗？
对，不是真的学不动了，真是怕明年直接被裁了。对，因为不懂 AI。
但你不是已经80%的工作让 Cursor 做了吗？
那我建议你先学 Next 点 GS， 被裁了之后去做网站，
搞 SE 全站。
这个榜单somehow提供了一种一条龙服务。
对，就是收一下，因为咱那个时间也快到了，就是做个收尾吧。我觉得前端它其实不能说没变化，它是有一些新趋势在里边，但我觉得基于现在整体的这个生态的外部应用生态的这个比较成熟了吧，非常成熟了，我觉得它短期内应该也不会太有太大的一个变化，不会说有一个什么什么就是三大件然后被突然取代，不太可能。但是我关注一些新的框架或者在 AI native 方向的一些应用方向的一个趋势，我觉得是可能是我们都要去尝试和关注的。对对对。但是除此之外，可能在前端领域的编码方式会有一些交互方式的改变。之前我们都是手写CRUD 对吧， 然后但是我觉得前端方向可能会最容易被一些这个 AI 带来的，
后端更容易，后端 CRUD 更容易
也是也是也是，写接口写字段，对对对。但我觉得编程方向其实现在也有两大趋势嘛，一个是提效，一个是零代码。但我本身不是研发，我可能更期待零代码这种会有一些新的改变，像 Boltlet New 是吧，那个 V0， 这些我都是今年看到比较好的一个方向趋势，它可能能帮非一线研发做一些这个简单的页面出来，那对我来说其实够用了。对对对，
我感觉的话就是 TS Longchain然后 Next.js 这仨会了就不愁找工作。
哎，我感觉就是闹的，怪不得狼叔就是十年闹的啊，学会一门语言真的能吃一辈子吗？我觉得能， GS 和 Node 学会走遍全球都不怕。
好，今天跟大家聊的也非常开心，那我相信我们这个收听的这个小伙伴们应该会在春节前后收听到我们这期节目，那最后也邀请我们的所有嘉宾给大家说一句啊，这个新春快乐的祝福吧。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开年大吉，明年收听的话应该是开年了，
多听这个浪说播客，明年我们请更多非常优秀的嘉宾，
多听浪说播客，明年升职加薪，
多听这个浪说播客，发现我们前端界的财富密码。
OK， 这里是浪说博客，拜拜，
拜拜，
新年快乐，
下期见。